谢谢诗班给我们这美好的诗歌，也愿神祝福他们，继续使用他们。那今天我愿意借着哈该书跟弟兄姐妹分享从废墟中重建圣殿。那哈该书，我想对一些弟兄姐妹所想到的，常常都是那在住在天花板的房中，那神的殿还荒凉。所以哈该书这篇信息呢，常常都是当教堂要建堂的时候，那就会提到这篇信息。那我们今天不是讲建堂的信息，我们今天是从废墟中来重建圣殿。那在我小的时候，我看那个电影到今天印象还很深，那是凌波跟李青演的电影，那叫做《三笑姻缘》。那中间是唐伯虎，那被卖到那个华太师家中，做他两个儿子的书童。那有一幕我就记得，就是说华太师的两个儿子互相就是打架的时候，那在书房里面就用那个笔墨，就是彼此打来打去。那把一张宣纸，那时候还是很值钱的，把一张宣纸呢画得一塌糊涂哈。那唐伯虎看到那个画了一塌糊的宣纸呢，就把它拿出笔来把它画一下，所以那一塌糊的宣纸呢就变成了一幅很美丽的和合二仙的一个巨画哈。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到现在还记得，我就想到就是说，当一些一塌糊涂一点都不堪看或用的东西的时候，到了一个大师的手上呢，就可以变成一幅很美丽的一个画。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哈该书，就是我们看到当一个被一个王国，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一群百姓，一些国，那神怎么样能够把他们再重新建立起来，再重新带起来。我想这是哈该书今天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哈。那我想我们也先看一些背景哈。那黄牧师最近讲到尼希米记，那尼希米记发生的时间是在主前444年，那哈该书是在他前面差不多80年的时间。好，那提到哈该书，我想我们要从那个以斯拉记开始思想，那就是其实最早是从在主其实更早了哈。那在主前606年，那也就是约雅敬王第三年，那巴比伦王尼木贾尼撒到耶路撒冷，那时候把但以理书，好，这在记载在但以理书，那是犹太人的第一次被掳。好，所以犹太人第一次被掳是在主前606年，那中间经过了第二次的被掳，那在主前597年，那第三次圣城全部被毁，那586年，好，那这是我们讲到南国的灭亡是在586年，那接下来就看到巴比伦国的沦亡，然后波斯国的兴起，好，所以波斯国兴起，那波斯国第一个王叫做古列王。那这古列王那是一个好王，那他让犹大的百姓回到他们的故乡去建圣殿。那这古列王是在539年的时候，那征服那中东的地方，那算是当时可能是全世界当时候最强的。所以到538-536，这就是犹太人的归回。所以犹太人归回以后，他们就开始建圣殿。但是很不幸的是遭到许多的挫折，那这些都记在以斯拉记，我们今天不提，反正就是很多的挫折以后，建圣殿的工作很快就停了。那一停就停了10多年，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哈该书，就是在主前520年。所以哈该书这时候再起来跟哈该跟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就开始鼓励百姓重新开始建圣殿。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那我们先思想一下，在主前520年，这在中东这个一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中间大家都是不注意哈。那这段时间我们回想到，其实这时候也正是希腊起来的时候。那哈该书的时间很清楚，520年，那是提到中大力乌王第二年。那这个大力乌王其实也是很有名哈。那希腊那时候兴起，所以跟波斯也就开始有一些这个冲突。所以在30年后，那主前490年就是很有名的马拉松战争。那马拉松战争那时候的波斯王就是这大力乌王，那接下来的亚哈水鲁王，那就是我们很知道也很有名的300个斯巴达勇士，那就是那时候。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希腊的兴起。那在东方呢有什么呢？我们的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那是在这时候是30岁，所以那时候是正好是春秋的时代。在东西两方很多事情发生，那在这个耶路撒冷这边实际上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当我在看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表的时候，我就发现那神是真是掌管历史的神。在东西有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对我们信徒来讲，我想更重要的就是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在整个的神的救赎计划中，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到承先启后，所以从这个哈该书，我们看到从这个被掳归回来的人，神怎么样来重新建立他们，接着带出来以后很多的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先读一下哈该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读第一章的1-15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哈该书，我念单数节，那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哈该书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特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先知哈该对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说话，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同样的话语，你今日要来教导我们，要来鼓励我们，要来激励我们，这是真是借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主你的心意，让我们一起同心，我们愿意遵守主的话语，来实行主所交代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的诫命。我们愿意将今天的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愿意主的话亲自圣灵的感动来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哈该书中，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哈该鼓励他的百姓来建造圣殿。那在这里我刚才已经提到过，那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是在被掳的一群，那这时候有恩典他们归回了。那所以我想第一个他们所面对就是一个过去的失败，不但是失败，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失败。那我看过上过一门课，讲到耶路撒冷的沦亡，他中间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耶路撒冷的沦亡对犹太的百姓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对犹太人的神学家来讲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一个神的百名，神的选民，那神的借殿怎么可能被摧毁？神自己的荣耀怎么可能在外邦中被羞辱？这对当初的犹太神学家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看到，当先知耶利米的责备的时候， 那很多的所有这些犹太的先知其他的先知通通都反对他，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这是神的殿。但是历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选民被掳，神的殿被完全的摧毁。所以这对那些犹太的神学家来讲，对他们过去的神学来讲，他们的完全的一些破碎。那在这里呢，也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我们思想到为什么神的选民、神的殿会有这么样一个凄惨的遭遇。那我想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就是说，我们人是很在乎我们的面子，但是神在这些事上好像不太在乎他自己的面子。神看重以色列百姓的圣洁，远超过那个殿的外表上的一些光华。神不在乎他的百姓中在列邦中被羞辱，他在乎的是百姓的圣洁。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陷在偶像的败坏跟淫乱之中，那神用外邦的君王，用巴比伦的君王，用亚述的君王，用波斯的君王来管教他的子民。我想这是对归回，这是对被掳归回后的百姓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教训。那当面对这些教训的时候，当这些以色列人要开始建圣殿的时候，那很不幸的又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所以停了十多年。那这时候先知哈该出来了。那在以斯拉记提到说，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所以在我们的圣经中，最后的三旧约的最后三本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拿基书，这都是被掳以后的书信。那哈该跟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是同时的。那哈该应该是哈该比撒加利亚早一点。那他们的时间有一点点重叠哈。那哈该传道的时间很短，只有三个多月。我们从这个哈该书看到，从六月到九月。那哈该书也是旧约圣经中不是最短的，倒数第二短哈。那最短的是厄巴底亚，只有一章。那哈该书只有两章啊，比厄巴底亚稍微多一点。所以它的信息很短哈，但是呢有一个很重很深的。那他的年纪我们不知道，那因为哈该跟撒加利亚常常同台一起提起，那哈该都是放在撒加利亚前面，所以通常大家都觉得大概哈该年纪比较大一点，撒加利亚年轻一点。所以我看到一些图片的时候，把哈该都画得比较老一点，那撒加利亚就画得比较年轻一点哈。那 anyway 他的时间我们不清楚哈，但是我们知道他的信息很清楚，是从神而来的。那哈该书有五篇的信息哈，那有些人说是四篇，那我看看今天的节目单上，那是大概就是照那四篇的结构。那所以四篇五篇我想都可以哈。那最主要是第二篇的信息很短，第二篇信息是有一句话，神与你们同，我与你们同在，所以有些人就把第一篇跟第二篇合在一起啊。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今天就只谈第一个跟第二个啊。那所以第三、第四、第五，我想就是弟兄姐妹可以回家去自己思想、自己看。我们今天就是在思想神借着哈该怎么样把这些灰心丧志的百姓，怎么样把他们鼓励起来，把他们再重新带领起来。那神的恩典跟慈爱在他们当中。那很多的我听了也参考一些书，很多人对于这撒该书来讲都是提到神的很强的一个责备。那我自己的领受，我觉得在撒该书中，那神当然是有责备，但是神的恩典与慈爱也非常显明。神要怎么样把这些失败的灰心丧志百姓要能够带出来。那就好像我一开始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只面临到的一些残破不堪，像一篇那个宣纸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在神的手中，我想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哈该书所学到的一个信息。那在这里我其实也想到一个问题哈，也是哈该书说的要建圣殿，那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圣殿？那在以斯拉记时候提到说，当初古列王他起来的时候，他就宣旨要各个的人都回到他们的地方，那要建当然也包括犹太人，就是要建他们的殿，建他们的殿，然后要荣耀耶和华。那同时呢，他古列也可以得名哈。 所以这个建圣殿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呢？很简单，就是奉波斯王古列的号召的王召要建这圣殿。那所以呢，那所以就回去以后就赶快建。那后来的古列王过去以后，下面一个就没有答应了哈啊，所以就很多困难。那既然没有呢，就停了。所以那现在为什么要建圣殿哈？啊，我这边提了几个以斯拉的经文，就是让大家参考，就是说当初建圣殿。但是还是回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圣殿？难道就是因为要奉了波斯王古列的旨意吗？那当然不是呢。那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年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根本也没有资源能够建圣殿，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祭坛在祭坛上献祭啊。那出埃及的时候有帐幕，所以在帐幕呢也就在这个会幕中间献祭，那也都可以达到敬拜献祭的目的。那为什么要建圣殿？大卫王想要建圣殿，神还不让他建圣殿，因为他的手沾满了太多的血，所以由他的儿子来建。那所以还是回到问题，到底为什么要建圣殿？因为建圣殿似乎不是那么重要的，会幕祭坛都是好像可以一样可以敬拜神，一样来可以来赞美神。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哈该要鼓励百姓来建圣殿啊？我当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参考了很多资料哈，那当然有些资料不是一般解经家用的哈，那但是是我自己的领袖跟我自己的一个领受来跟大家分享哈。那这是我在 Art Museum 看到的一幅画，那画家叫做 Hubert Robert， 那是18世纪的一个画家。那他画了许多在废墟中的一些情景，那他画画不光是画废墟，他还画了废墟中的那些人的生活，所以你看那个画的下面有一些人的生活。那在 Art Museum 呢有四幅他的画啊，非常大，那每一幅画高度大概有差不多三四个人的高，宽度大概有两三个人的大概合倍的宽度哈，非常大的一个画。那在这个画中间我就在那看的时候，我就思想到底在废墟下是什么。好，那废墟下我想我看到我领受到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废墟下人想到的是过去的失败跟以往的羞辱。在这废墟下，当这以色列当这犹太民他们归回的时候，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每天生活在这个废墟的当中，所想到的是什么？过去的失败与过去的羞辱。我继续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就看到了世贸大楼哈。那世贸大楼我们知道在911的时候被摧毁，然后后来就是重建。那大楼是Memorial 是大概是我记不清楚，大概2005-2006年比较早建好。那整栋大楼呢是2014年11月建好。那它楼上有一个 observation deck， 就是个观望台，那是去年5月才开放，所以都是非常最近的事情。那我就是参考一些资料，我就看到在世贸大楼重建的时候，那它有不是重建就是重开的时候，那它有一些有个特别的聚会，那所有的政要一些受难的家属都参加了，那总统州长参议员很多讲话。那我在中间我所领受到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大楼的重建对我们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重建大楼，世贸大楼的重建代表一个新的开始，代表对过去的伤痛的医疗跟抚平，那帮助这些人，帮助这美国，帮助我们这些住在美国的特别是美国我们这些特别是当初受到伤害的，不再活在过去的忧伤与痛苦中，那同时也是对仇敌的宣告，我们又站起来了。所以当我思想到这些，也参考一些经文，我就了解到这个圣殿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圣殿的重建不是因为要遵守古列王的命令，圣殿的重建是神的命令。神为什么要他的百姓重建圣殿呢？圣殿代表神的同在，我们等一下看第二个信息，就是很简单，我与你们同在，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当圣殿被毁与百姓被掳，是代表神的选民远离神，那也因此神也远离他们。当圣殿的重建是代表神的选民与神的关系的重建，所以归回后重建圣殿就是重新建立与神有那和好的关系。当这犹太的百姓生活在废墟中， 代表他们就如同他们仍然活在过去的失败中。那当这个圣殿的重建是帮助这些百姓从他们的失败中站起来，所以先知哈该要鼓励这百姓重建这圣殿。那在整篇第一章的信息，我想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大纲。好，那第一个就是提到这些百姓他们的一个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的生活的优先秩序的一个错乱，他们把他们的生活优先顺序完全搞错了。那在哈该的责备很清楚，他们是只顾到自己的家，他们没有顾到神的家。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说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那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读到，他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困苦，他们辛劳没有结果，徒劳无功。那先知哈该对他们的勉励或者责备是什么呢？要审查自己。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中，这个出现了两次，你们要审查自己。那也感谢神，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他们的回应是非常正面的，他们听从神的回应，他们存敬畏的心继续来重建圣殿。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哈该书第一章所学到的。我们再仔细来思想，第一个就是我想的就是这是刚才的大纲哈。我想我们下面就思想到，在第一个就是生活的优先顺序，生活的优先顺序。当他们回到，当这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各方面的阻力很大，他们想要，他们也试着要建圣殿，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呢就怎么样呢？既然建不好圣殿，就干脆就好好就照顾自己。所以建殿没有希望，百姓就为自己多想想。哈该书这边说，这殿说到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在这边的天花板的房屋，我想对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了不起哈。那我们的房屋大概都比天花板还要，可能要高级一个 好几级哈。但是在那时候，我们思想一下，这天花板房屋是什么哈？那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就是当初的房屋哈。那当初的房屋，其实我们有时候看看这些印第安人的房屋，我想大概也是差不多哈，这种所谓 Adobe 的 house。那这些房屋基本上都是用砖的哈，砖造好。那砖好以后，那当然要避雨，要遮阳。那怎么样呢？通常就是有两根横木哈，两根横木挂在中间。那横木上面是放着什么呢？那基本上就是铺着茅草哈。所以那当他们那边，我想不是茅草，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草，就是反正就是大概就是用那样子来。一般来讲的房屋是这样子。那如果要用天花板的房屋呢？那这天花板不光是普通天花板哈，那英文是用 wood panel。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木头哈，可能是像香柏木那些，所以不但是很好的木头，而且是它用 panel， 所以代表可能还有一些雕刻哈。所以我想如果看旧的话，我想在一些希腊的屋影中，我看到他们有一些很好的雕刻。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天花板的房屋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算是高级的住宅哈，那不是一般能够哈。那同时也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这些犹太人实际上他们是有一些资源，或者讲有足够的资源，但是他们这些资源呢都用在他们自己的家。所以这边先知责备他们说，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但是什么？但是这殿仍然荒凉。所以犹大的百姓当他们在那时候，他们觉得既然不要建圣殿了，就好好就自己，他们的生活呢就完全注意到自己。所以那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们实际上也试过了，但是呢失败了。既然失败了，那就算了哈。所以一隔呢就隔了十多年。好，我们刚才提到从536 BC 一直到520 BC， 大概有16年的时间。好，那既然停了那么久，那再停停又何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16年是多长的时间哈。你可不可以想象到你16年前的情形哈。16年前你要做一件事情，那后来没有做，隔了16年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再去把它做下来。那其实那很多的这些教导的时候，他们也提到说，我们今天做圣工的时候也常常用同样的理由，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也常常说不要急于一时，要多等候。那我每次一想到等候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有时候用这个字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不小心就用错了。 那等待跟等候这两个字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那等待 wait for， 等候 wait upon， 啊，我想我们如果查英文的话，发现这两，那等候实际上的意思是事后的意思，啊，那在马可福音，当耶稣医好彼得的岳母，彼得起来就服侍他们。那服侍就是用 wait upon 这个wait on 这个字，啊。那有一节经文，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等候不是等待，等候是 wait on。所以等候，我想的 wait on， 我想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讲事后，而不是等候。所以事后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卫兵，好像一个侍从站在那边，随时注意他的主人的吩咐。当主人吩咐的时候，那就要去侍候主人。我想这就是一个等候。当这些犹太人他们说建殿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推脱的理由。好，所以我想我们也只是提醒我们，当我们做圣工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等候，而不是一个等待。提到生活的优先次序的时候，那我就想到在我们这个美国哈，有很多的小城，那离我们这边不远的地方叫做 Ottawa， 离我们这边只有80分钟的路程，去 Starved Rock 时候都会经过。那这个城很小哈，它的人口只有不到两万人，它的平均家庭收入呢大概是我们这边的一半都不到，它的平均住家的房价呢可能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但是我一进到这个小城，我就发现不是一间两间三间，有四五间那非常富丽堂皇的教堂建在那里。那这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呢？因为我就发现，就是说在美国他们早期的时候，当这些基督徒早期的基督徒，当他们到一个城市，他们 settle down 以后，当他们定居下来以后，他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造神的殿。所以在我美国，我走到各个的小城的时候，我常常注意到说，在一个小城里面，那最美丽的一个建筑物是什么呢？不是人的家，也不是商店，常常都是这些教堂，这些历史是有100多年，甚至超过100多年的教堂。我想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功课，就是说这些早期的基督徒，当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们的生活的第一优先顺序是什么？他们是顾他们自己的家，还是他们在顾神的家？我想这是一个。那提到时间，提到等待，我也想到就是在 Rick Warren 啊，这个教导我也是常常提醒自己啊。那 Rick Warren 就是说，他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他用那个冲浪来比喻这圣灵的工作。他讲到那些喜欢冲浪的人呢，他们要常常注意一个浪。那有时候他们要等一个浪呢，要等很长的时间。所以他说其实这也是我们看到哈，有些人在那个大风天的时候，大家都很怕的时候，那这些冲浪人要特别跑出去，因为他们就要等那个浪。那他就提到，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所谓侍候在神的面前呢，就是真的是要等候那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抓紧那时机，一旦错过了，那下一个机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所以我想，对我们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想对于这点是要很重要要学习的。当圣灵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跟着一起配合，我想工作的果效是非常明显。那另外来讲，当这圣灵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努力试的时候，常常就是得不到结果。那我在这边也自己想到，就是也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以斯帖的故事哈。那当以色列人他们遭遇患难的时候，那莫迪改对以斯帖，他那时候皇后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神把这个机会，把这门开的时候，为了现今的机会。那后面同样的话也很严重，他说，如果你今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拯救，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所以很多时候神会开门，神会把一些机会放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学习，我们是事后在神面前，当看到神的话语清楚临到我们的时候，那就要反应。我想这也是先知哈该对犹大百姓的一个提醒， 我先补充一下，我常常在犹大以色列人常常混，那其实我想以色列是整个民，那犹大呢是特别指他们这些归回的，所以我想在圣经中应该在这段经文应该以犹大百姓比较准确。 OK， 回过来讲，就是说在这边先知哈该提醒这些犹大的百姓和归回这些百姓要审查自己的行为，那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完全没有果效，他们希望多得但是所得的很少，不但是这样子呢，他们在当时也遭受一些天灾，因为他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那时候的情形那是非常可怜的。那这就是犹大百姓的困境，他们努力工作但是没有任何果效，他们吃穿，对于很多人讲吃穿都成了问题，因为天地的干旱，从天地的干旱到生活的干旱。但是我们如果更进一步的思想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这些物质生活上的问题跟他们属灵生命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这是先知哈该给他们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就思想在生活困境中的根源，那哈该这边的提醒非常清楚，一章九节，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当他们这些百姓他们生活的优先秩序全部错乱的时候，他们面临到实际生活的困境，他们只顾自己的事情，他们邻里的干旱造成他们在物质生活上的许多的困乏跟缺乏。那我想到我自己，好，那我在Bell Lab 做了很多年的事，那2000年的时候当这个 Internet boom 这个整个 Internet 起来的时候，那我离开 Bell Lab 就是 Lucent 那去一个 Startup Company， 那在这家新的公司里面在很短的时间，那我想以很多机会，所以我做了还算高的位置，那薪水也不低，所以有一段时间，那但是生活我想也很忙碌。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一年之内呢能够赢得就是 award 12张免费飞机票，所以我想看看这个是很不容易，一年能够赢得12张免费的飞机票。那我想在那段时间中当然也是有很多的亏欠，好，不过这段时间也很短，2000年我离开 Bell Lab， 那2001年的时候 Internet Bubble 的 Bubble 就 pop up 了，所以2001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失业了，那所以失业了，那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心里也很沮丧，所以我就因为反正赢了很多，反正赚了很多免费飞机票，我就跑出去了，我就到 New Mexico。 那我在那个白沙国家公园 White Sand National Park，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正好是淡季，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就是面对着所谓真是无垠的大沙漠，那个 White Sand National Park， 我想在那边就是怎么讲仰天长啸，就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然后接着呢我就到 Guadalupe Mountain National Park， 也另外一个国家公园，那个国家公园是在南部最高的山，我没有去爬山，我是走在深谷里面，那在深谷里面也是就是我一个人，所以在那深谷里面我想神让我有很多近视的机会。那接下来第三天我就跑到 Calspan 的 Calvin National Park， 又是另外一个国家公园，那是一个岩洞，所以在那岩洞里面呢，那天也是没有，那国家公园其实应该有很多人，那天也是没有人，所以在一个很深邃的岩洞里面我也是一个人在里面，在沙漠里面，在深谷里面，在岩穴里面，我想神让我有很多近视的时间，在过去的时间中我只顾自己的事情，在那段时间中我邻里的干旱。其实我回想一下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有很多的亏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过2000年我们对我们教会来讲是什么。2000年的时候我是教会执事会主席，所以我那时候有很多的亏欠。那段时间呢我家里的三个小孩，那从Jonathan 到 Wallace， 我老大那时候还是念高中，那最小的还是小学，所以你想想看，我如果要赚12张飞机票的话，我一年要飞多少次，所以我在教会在家里我想是有很多的亏欠。这边提到只顾自己的事情，邻里的干旱，到我现在在这个沙漠里面，在深谷里面，在岩洞里面，我想神让我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很好的反思，到底 我的生活的优先顺序在哪里。那我也感谢神，就是接下来我想在我一月份的时候跑到这个地方去，那二月份的时候神就慢慢给我开路啊，那也赐给我现在我的这个工作。那我在现在的工作中已经做了已经做了超过14年了哈，比我在 Bell Lab 做的跟我在 Bell Lab 做的时间现在是一样，再做半年就比我在 Bell Lab 时间就更长了哈。那我想也是在这段中过程中也让我看到就是神的恩典哈。那当我找到工作的时候，那我就想到的一句话就是说，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好，当我们只顾自己的事情，当我只顾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看到我那时候邻里的问题，那神也借着一些东西给我有一个很好的教导。好，我们再回到这哈该书，我想当这些哈该接着帮责备完这些百姓以后，那哈该也有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在8章说，对这些百姓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想在这里的教导非常简单，那先知要以色列的百姓重新调整他们生活的优先顺序，不是光顾他们自己的家，他们要开始建神的殿。当神得荣耀的时候，当神喜悦的时候，那神的祝福就自然就临到这些的百姓。所以我们常常在问会说我们要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想其实非常简单，就像哈该这边说的，就是听神的话，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然后而且去行，我想神就喜悦，神也因此得荣耀。那诗篇119篇，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什么叫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行走路的时候，我们要那个灯，要那个光来带引。所以我们就是要走在神的，所谓走在神的旨意中呢，就是在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的路。好，我想这就是哈该对他那个教导，就是听神的话。当我们把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重新调整的时候，我们自然就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也看到神的一些带领。那接下来我想我们这边就看到这些百姓的回应，那这些百姓在1章12节，好，我想百姓的回应是非常的正面的。那在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思想到，就是说这些百姓的回应跟被掳以前百姓的回应有非常大的差别。那1章12节这边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这跟被掳以前的百姓的反应是很大的不同。我们看在那个被掳以前，那些先知那些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责备那些教导的时候，那些百姓基本上都怎么样，都不太听。但是在这里，这些归回以后的百姓，当神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听了，他们接受先知的责备，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被掳前跟归回以后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是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这边有两个字哈，那一般在解经家他们也会特别的注意，就是说当一开始神提到这百姓的时候说这百姓，他没有说我的百姓，他说这百姓。当神说这百姓的时候，我想神心里的有一个伤痛，也有一个责备在那里面啊。那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说剩下的百姓，这个剩下的百姓，我们在这边看这个字眼，从中文来看好像觉得不是很好的字哈，剩下的百姓。那实际上呢，这个剩下的百姓那是从那个以赛亚书过来的。这剩下百姓的话，我想实际上是代表神的恩典与慈爱与怜悯在里面。所以当神说这百姓到剩下的百姓的时候，我想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从一个责备到一个怜悯。那在以赛亚书中，中间特别提到说，这些百姓虽然如此， 但是呢，有一些剩下的百姓，这些剩下，特别是讲犹大国的剩下的这些百姓，他们要特别蒙神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所以在用这个剩下的百姓呢，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字，神对这些百姓一个非常正面。所以我想也从这些百姓的回应中，我想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心意也是那样子的转过来哈，从一个责备跟更多的怜悯跟关爱哈。那当然我们这边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当先知责备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起来反驳先知的话，他们没有起来跟先知哈。那这边所罗巴伯跟特别提到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这是他们当时的两位领袖。所罗巴伯提到前面提到他是省长，是他们的政治领袖。那大祭司是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的政治领袖跟他们的宗教领袖跟所有的百姓一起起来都听先知的话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哈。那我们刚刚也知道这个哈该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但他代表神讲话，代表神来讲话，所以呢他们的政治领袖跟他们的宗教领袖都一起来听他。所以当这些百姓有这些正面的回应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第二篇信息，我刚刚讲过第二篇信息非常短，就是一句话，我与你们同在。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句话，也非常大的一个安慰。那从第一个信息到第二个信息一共有23天的时间，我们从这经文看到从6月1号到6月24号，那这23天的时间，我想大部分的解经家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快非常正面的一个反应。也许我们就说为什么23天好像很长，应该第二天就要反应了。那我想我们应该要了解当时的情形。那这些犹太人归回，那当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第一次归回是有42000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些人。那个我在想这个42000人光是这话要传遍这个大概就要好几天的时间。然后光是呢不光是这样子，同时呢他们还要把这些百姓把他们的一些工作放下来哈，有些工作可能不能马上就停止哈，如果播种的话可能要把一些种还要继续要撒下去，所以有些事情不能是说停今天讲明天就把它停下来的。所以呢在23天的时间要把这先知的话在即使是犹大地传遍也是不容易的，然后要把他们这些百姓再召集起来回到耶路撒冷来做这工作，23天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快哈。那基本上所有的解经大家都觉得这23天能够有这样的反应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哈。所以我想我们不要觉得好像23天好像很长哈，我想要了解到当时的环境就知道23天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在这边神给他们的祝福就是我与你们同在。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圣殿建造代表神的同在，其实圣殿还没有建好神就与他们同在。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那我想这就是对我们来讲一个最美好最美的一个祝福，神与我们同在。那当耶稣要离开前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想这就是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代表与我们永远同在。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很美的祝福，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随时都与我们同在。那接下来在最后面，在哈该书我们看到1章14节，那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必剩下百姓的心。好，这边特别提到神激动他们的心，那英文说 stir up the spirit， okay， 所以不是不光只是 heart， 是 stir up the spirit， 所以是其实上就是说激动他们的灵。所以我想不但是把他们在行动上在他们在灵里面呢也一起被带起来。所以我在想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有被这样的激动。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被激动呢？我想到在路加福音20章32节，当主耶稣与那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边说到，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门徒的心被耶稣的话激励，被耶稣的话所激动。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起来动工，也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来激动我们里面的灵，让我们一起起来做神的工。所以我们的心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被激动，被什么样的激动呢？被神自己的话来激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2500年前，主前520年，那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当初建的圣殿，我们今天还要在吗？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那在哈该书第二章有提到一些圣殿，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谈，大家可以自己思想。那在圣殿中有很多很重要的意识，耶稣也说用他自己来表示他就是那圣殿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只看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圣殿就是我们自己啊，这是神的话啊。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我想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勉励祝福，同时也是一个警醒。我们信徒，我们每一个人身子都是圣灵的殿，在我们的身上要荣耀神。所以我想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我想这是圣经的话，那在我的身子上有没有荣耀神？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圣殿，我自己这个身体的这个圣殿是什么样的光景？哈该责备他们说，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子，但我的圣殿荒凉。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思想我们自己的圣殿，我们是不是都住在天花板的房子，但我自己这个圣殿仍然荒凉？我想这就是哈该书对我的一个提醒，一个教导。那我从刚才的一个分享中也了解到，在很多时候我真的是要好好思想到在我生活中的一些优先顺序，到底我是什么摆在第一位？我是以我自己还是神的家？我想做一个结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我们的生活运用，我们看到这些犹太的百姓，那先知叫他们从被掳回来以后，他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废墟的里面，生活在废墟里面代表他们生活在过去的失败当中。先知哈该就教导他们要从这里面起来，要建圣殿，不要再活在过去的失败当中。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要调整他们的生活的优先顺序，思想到他们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光景，神的家是样什么样的光景。所以我们生活中要常常要思想到，到底我今天生活中我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样。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在哈该书中，我们看到犹太的百姓对神的话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反应，他们都听神的话，他们存敬畏的心，他们顺服神的话。那我们也在哈该书看到神因此喜乐，神也因此得荣耀。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应该要让神从我们这身上得荣耀的生命。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调整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优先顺序调整，当我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我想接下来，我想在哈该书中我们看到是他们就领受从神来的祝福，那神也带领他们。那当然圣殿的建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那圣殿的建造，他们这时候开始，这是主前520的事情，那一共花了4年的时间才把圣殿建好啊。所以圣殿的完成是在主前515啊，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当然比当年所罗门的时间还是短了一点，所以他们有时候就说这个圣殿好像不是那么美好，但是实际上这个并不是那么重要。神说后来的光荣耀，后来荣耀要比现在要大很多。所以这个圣殿的重建代表以色列百姓对这个犹大百姓的一个重建，在整个神的救恩计划中，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百姓的重建，然后带出以后许多的事情，包括迎接弥赛亚的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思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 一起来建造这神的殿。这神的殿就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也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哈该书，你给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教导，我们要一起来建主你自己的殿。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这些犹太人的反应，你也教导我们，我们在主你的面前要存一个谦卑，存一个敬畏的心，愿意来遵守主你的话语。主，借着这段的经文，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来建造我们自己的身体，让我们这身体真是成为主你自己和主你自己心意的殿，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于子吉弟兄带来神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顺着圣灵一起来建造我们自己的殿，也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请会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复兴主公来回应神。
神功将你全能显明，恳求降临教会当中，为罪破碎伤痛，求主复兴神功，求主垂听祈求，求主赐下神灵大能，使人的梦拯救。求主复兴神功，激发每一颗心，以无虚借神灵之火，点燃个人热忱。求主复兴神功，求主垂听祈求，求主赐下神灵大能，使人的梦拯救。求主复兴神功，求赐喜乐意义，愿主热爱充满心中，杂志尽被笑容。求主复兴神功，求主垂听祈求，求主赐下神灵大能，使人的梦拯救。求主复兴神功，使你终不坚强，痛悔罪过殷勤侍奉，好像故事一样。求主复兴神功，求主垂听祈求，求主赐下神灵大能，使人的梦拯救。求主复兴神功，使你应许得成，愿主基督得着荣耀，成就伟大事工。求主复兴神功，求主垂听祈求，求主赐下神灵大能，使人的梦拯救。
但站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早晨 你借着我们弟兄的口，也借着先知哈该的提醒，主你再次的提醒我们，也愿意你自己的话语激动我们的心。主，我们必须在你面前承认，在我们生活当中，许多时候我们耽顾自己的事，我们生活当中失去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单单听到，我们却不愿意去行。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愿意在这个早晨，当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存一个敬畏你的心，顺服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已经残缺破碎的圣殿，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再次被你自己来兴起，我们可以靠着你，我们再次的来见。求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建立成为一个可以荣耀你自己名的一个地方，让人看到我们，他们就会看见天父你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也愿意奉献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不单单是我们的财物，也愿意是我们的生命。主，当我们在你面前按着你心意行的时候，愿意你自己加上祝福，也愿意你自己使用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因着你的祝福，让我们的奉献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感谢你，我再次为早晨我们在你面前的领受，我们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